从逻辑推出自然数的失败。逻辑经验主义一经提出，立即成为科学哲学的基调，它直至今天还影响着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然而，它的基础之错误很快被数学家发现。弗雷格用集合是否属于自己这一性质来定义集合的类，证明自然数就是这些类对应的符号。罗素指出，这种定义集合类的方法会导致悖论。他考虑如下问题：建立一个由所有不属于自己集合组成的集合，然后问它是否属于自己。如果属于，则它具有自己不属于自己这一性质，即是不属于自己的。如果不属于自己，根据它和所有自己不属于自己集合之关系，它已被包含在所有自己不属于自己的集合中，故是属于自己的。这是一个悖论。根据弗雷格的定义，自己不属于自己是集合的某一种性质，由该性质规定一个类是自洽的，它是一个集合。但罗素发现，这样定义集合会在集合论整体推理中引发逻辑矛盾。他还为这一悖论提供了一个通俗的解释。一个理发师给并且只给那些不自己刮脸的男人刮脸，那么理发师是否能给自己刮脸呢？在罗素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写信告诉弗雷格之后，弗雷格立刻意识到用逻辑类来证明自然数是错的，他再也没有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然而，罗素认为，虽然弗雷格失败了，但只要用公理化方法排除集合论的悖论，就可以用类似于弗雷格的思路从逻辑推出自然数。罗素提出用类型论作为公理化方案。类型论目前常见于数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中，指的是一个形式系统，其中每一个项或符号都有一个类型。这一类型规定了符号的含义及其运算规则。这里我要强调的是，罗素类型论作为一种排除悖论的方法或许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罗素以类型论目标提出一个集合论公理化的方案，使集合的类的定义严密化了，进而证明自然数是和集合类对应的符号。这样一来，从逻辑推出自然数就比弗雷格困难得多。事实上，罗素耗费十多年时间，才与其老师阿尔弗雷德·怀特海共同完成并出版《数学原理》。该书到300多页时才有可能定义一，再用几十页证明一加一等于二。表面上看，罗素似乎已经克服了弗雷格的困难，自然数已被证明是符号性质规定的逻辑类，这一结果被很多人接受。直到今天，很多科学家都认为自然数是可以从逻辑推出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觉。为什么？为了克服悖论，罗素提出了一组公理。这些公理中有若干法则不是自明的，很多数学家不接受。近日，作为数学基础的公理化集合论，不同于罗素的公理化集合论。也就是在数学基础研究中，数学界至今没有承认罗素关于自然数是逻辑类的证明。更重要的是，20世纪数学发展证明，虽然逻辑推理是数学的一部分，但数学不是逻辑，在逻辑推理中，命题非真即假。如果数学可以从逻辑导出，不可能存在不能判别真假的数学命题。20世纪30年代，美籍奥地利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哥德尔证明，在算术逻辑中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即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组给定的公理定义的数学系统，总可以找到一个有关自然数的数学命题，不能用逻辑来证明其真假。这表明，不仅自然数不是逻辑规定的类，甚至数学推理亦不能简单的等同于符号的等同和包含，对数学是什么的哲学研究再一次陷入了困境。照理说，一旦发现数学不等同于逻辑，就宣告了逻辑经验论对科学的概括是错的。但科学界，特别是哲学家，并不知道数学不是逻辑，仍坚信逻辑经验论的基本观点。其实，逻辑经验论把科学视为用逻辑语言表达客观实在，自以为已经解决了为什么科学需要数学这一疑问， 实际上它始终存在如何从单称陈述证明普遍命题的困难。根据逻辑经验主义，科学的基础是可以判定真假之陈述，但那些被证明为真的陈述向来只是单称的，而表达自然法则的差不多都是全称陈述。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全称陈述是真的？如果不能证明，又如何知道自然法则的存在？由单称陈述向全称陈述的飞跃即为归纳推理，亦称归纳逻辑。逻辑经验主义在通过归纳推理来发现真的全称陈述的过程中存在着绕不过去的困难。比如说看到某只渡鸦是黑的，再看到其他渡鸦也是黑的，由此似乎可以得到一切渡鸦皆黑这一全称陈述。但是因为全称陈述包含无限多的个案，个别案例的成立不等于全称陈述得到证实。罗素曾以诙谐的方式举过一个例子，一只火鸡每天都受到主人的照常喂养，它怎么也归纳不出终有一天自己会被主人拧断脖子。为了解决上述难题，逻辑经验主义者把真的全称陈述视为概率接近于 100% 的成立陈述。表面上看，通过概率解释，问题得到了解决，从而克服了修魔的怀疑论。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举个例子，一切渡鸦皆黑这个陈述，在逻辑上与一切非黑的皆是非渡鸦等价，这样证明后一个陈述亦就证明了前一个陈述，这在逻辑上无问题。但将其转化为归纳推理，立即会出现悖论。我看到一张白纸，它非黑，又不是渡鸦，这是一切非黑的皆是非渡鸦陈述的一个例证，但它和一切渡鸦皆黑这个陈述毫无关系。至于寻找两个陈述的概率相关性，由于样本空间无限大，无论在样本空间做何种测度规定，我看到一张白纸可以增加一切渡鸦皆黑的概率吗？当然不能。这样一来，一切渡鸦皆黑仍可被视为概率接近于 100% 的陈述吗？可以说，逻辑经验论并未超越修魔的怀疑论。归纳逻辑既无法解释数学在科学发现中的意义，也不能说明科学理论中普遍定律是如何发现的。实际上，归纳问题只是逻辑经验论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如前所述，推动科学哲学兴起的动力是避免形而上学的错误。逻辑经验主义在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划清界限之后，还必须把哲学从形而上学中拯救出来。为此，卡尔纳普区分了两种语言，对象语言和形式语言。后者不直接研究经验对象或客体，而是研究语言本身。卡尔纳普指出，科学的目的是用逻辑语言表达和研究客观对象，哲学是研究语言本身，即语言的逻辑分析，这是对哲学的全新定义。然而，这一界定正确吗？什么是语言的逻辑分析？如果它不是数学，似乎只能是对语言的结构研究。问题在于，语言由句子组成，句子的结构是语法，它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当然不是语言学。这样一来，语言结构只能是文本结构了。事实上，逻辑经验论正是想通过文本语言的逻辑分析解决各种哲学问题，例如分析实然和应然的差别，说明何为善，甚至处理心和物的关系。然而，自20世纪哲学革命以来，这方面研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无论是道德哲学还是心物关系，分析哲学的研究纲领只是在那里空谈，无法进入人文研究的核心。